刚刚把这个车停下来，然后路边还是有点吵。今天车里特别热啊，今天我们这边的温度将近30多度，所以说我这个脸在这个今天说话也多啊，就是和人交流了，然后嗓子精神头也不太好了。车里面很热，然后半下午的时候，尤其是半下午的时候，这个温度特别高。现在你看到我的脸庞都有点这个绯红啊。那咱们今天这个有电话来我也不管了，咱们就今天开始我们的9月70号的正式的直播。我旁边放了一个很小的电风扇，大家还能听到吧？声音还可以是吧？好。哦，我开了个很小的，这个那个正这样的很小，这样的我也有点凉风，凉风我就够了。但是我这个扣我不系了啊，扣我就不系了。咱们今天这个讲一下这个，从我们前几期的整个的一个铺垫，终于讲到了这个贞观之治啊。讲起这一段的话呢，说句实在话，就是本人还是比较这个感慨的。有唐一朝啊，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接续了这个隋朝，就是从这个开皇到大业，就是六部制全都是接续着这个隋朝的。但真正有效的实行的改进和创新的，无疑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这个手中完成。换一句话说什么，就是贞观时代啊，可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唐朝近300年历史啊奠基成的这么一个成建制的时代，就是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在有唐一朝就是达到了一个极大成的一个顶峰。其中某些重要的制度，你比方说科举制，则被后来就是从唐以后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这么说吧，非常深刻非常深远的影响了此后1200多年的历史，直到清末啊，这个科举制度才被我们不能说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我们可以这么讲，科举制度被改革以后啊，被改革以后啊，更加的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在中国古代，就是这个在中国这个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什么制度？就是宰相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考察一个朝代的这个制度的创设、执政的得失啊，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开明的这一个程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参考系就是就是你看历史，就是说这个朝代它是开明还是封闭，我们就看它的宰相制度啊。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咱们读历史啊，或者咱们就读一个用做一个史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朝代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权力架构，或者是它是开放啊，它是倒退啊，它是反动啊，我们就看它，就参照它的宰相制度，我们就知道。因为什么？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首，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一个领袖和代表。所以咱们去考察这个相权，就是宰相的相。咱们我们说嘛，咱们就讲这个奇门遁甲，这个相，咱们奇门遁甲里也有相啊，世相，世大了以后，占了中了，它就什么？它就是相了。咱们有歌诀吗？是不是？这个袍穿上紫袍，是不是左右一勾脸，他就成相。所以说这个相啊，宰相啊，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幕僚帝国幕僚集团的一个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整个的一个范围和运作方式，就是在考察这个相权和军权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深入的了解这个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咱别听他忽悠，就是说一个朝代，他就是说他衍生出来了什么什么的政策或者怎么样，咱看不明白。我们就去看他的宰相制度， 咱们就能明白，就是说你说你的开明也好，你说你不开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糊弄不了咱们了。就是咱们就掌握了这个，就是我们就考察一个国家的一个宰相制度啊。纵观整个的历史政治的一个严格，其中宰相制度啊，我给大家归纳一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一个就是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就是秦朝啊、汉朝他们实行的三公制，这个司马司空啊，这个司徒三公制。隋唐时期呢，这个实行的是什么三省制？三省制，就是这个中书省啊、尚书省，还有一个就是门下省，这三个省。中书省呢，这个我主要讲这个唐朝的这个，咱们主要讲唐朝贞观的时候是吧？这个中书省啊，主要制定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比方说我们现在M1 啊，要印刷货币了，那不能，那我们得先研究。中书省研究出来了，就是制定了国策以后，给谁呢？给这个尚书省执行。尚书省给门下省干啥？门下省干嘛呢？门下省做审议，就是到门下省这儿的话，我们门下省要就是。你中书省制定了国策以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由尚书省负责执行以后，由门下省审议你的执行到不到位。哎，他是玩了这么一套制度。那么明清使用的什么呢？明清使用的是内阁制，就是到了清朝的话，它明朝就是内阁，到了清朝呢，清朝把它改为军机处，取代了内阁。虽然这个制度啊在不断的演化，但是基本遵循了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越靠前，相权越重；时代越靠后，相权越轻。我说什么意思啊？咱们就是这么给大家讲，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比方说从秦汉开始，秦皇、汉武、秦朝、汉朝到三国，到这个南北朝，到魏晋南北朝，到这个南北朝之后就北周，到北取代北周以后，然后就到了这个隋唐了。越靠前，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如果从这个元明清来比较的话，那么唐朝它的相权要比元明清这几个朝代它的相权要重，就是越往前的越靠前，它的相权越重，越朝代越靠后，比方说从唐朝以后五代十国，到宋朝，到元朝，到宋唐宋，到那个宋元明清，那他相权越来越轻，军权越来越重，也就是说中央独裁越来越厉害，就是这个历史就是这么考究出来的，不是我瞎掰啊，这是有统计的。那么相权的衰落自然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这个军权的提升。比方说你说我这个相权衰落了，那哪个权力提升了？军权提升。从这个意义讲，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被削弱的一个历史，一个不断军权被强化的这么一个历史。说就是整个演变的趋势啊，就是整个政治上不断的趋于向军权专制，就是皇权专制与什么与个人独裁。就咱中国的历史从这个线性结构往下一拉，就拉成这个样子，没办法，谁讲都这个样。那怎么说呢？就是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不管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这个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这个秘书班子，他没有建议权和决策权了。我给大家再讲，就是明朝的这个内阁的大学士和清朝的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这个宰相不好比啊，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到什么，就是比方说你说的那不对啊，师傅，那明朝还有个张居正呢。张居正这种奇葩人物，就是在明朝的一个断片儿时候张居正拱出来了。因为啥？是我说这话好像不大讲究，是他跟皇太后的关系特别好，那么皇帝的军权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特定历史情况下，张居正钻这个小坑子， 属于特例啊，特别特别的一个例子，你不能当做一个常态的，绝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那么明朝的内阁和唐宋，就是和这个隋唐时期的这个朝这个宰相，那差老鼻子了。单从这个君臣礼仪的变化，给我就咱就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就能看出这种君臣尊卑的这种制度是一步一步被强化。那咱怎么讲呢？那从秦汉到唐朝，到这个隋唐，皇帝啊，从宰相一层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我们就打个比方，秦始皇和李斯在谈话的时候，李斯是有凳子坐的。你们就看电视剧，如果李斯说，站在皇帝面前，皇帝如何如何，那不对的，那就他不懂历史，那就导演扯淡，不行，水平不够。在那个什么时代，就是在这个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这个香港演的电视剧，就是这个叫秦始皇，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那么魏辽，秦始皇把魏辽找来了，那么魏辽就跟他面对面坐着，两个人在这个议事，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而且呢，有一个什么礼遇呢？不但宰相有座位能坐下来，还有一个礼遇就赐茶，所以你还不能跟我空聊。那我是皇帝，那么宰相坐在我对面，来让宦官赐茶，那拿一个盖碗来，有茶喝，有这个礼遇。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古代称之为什么呢？叫做说吾有三公坐论之礼，就是三公是什么？三公就是宰相啊。秦汉时候就叫三公制嘛，是吧？这三公就是宰相，就是什么？到了三公这个级别了，叫坐论，就是要这个坐着来论什么？来论这个论道。那我打个比方，比方说在秦朝的时候，我们椅子还可能还没传到中原呢，那他肯定是跪在席上，他不可能是，就是他那个叫我们叫跪坐礼啊，就是跪着，他就是坐着。那么就是这样，到了秦汉的，到了唐代以后，那么中原的这个就是那个小矮椅就进来了，就是这个就是匈奴人的这个椅子进来之后，那么他是也是有座位的。那我们就看贞观长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那魏征和那个皇帝不都坐在一起在这论道吗？就是叫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呢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呢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宰相的座位给撤了，就是赵匡胤他到赵匡胤那儿把宰相的这个椅子啊干嘛呢，偷偷的给拿掉了，不让你坐下来，干嘛？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到元以后，到清，到明清，宰府们啊，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没有了。你别说坐了啊，站的资格没有了。除非皇帝，你进了门之后，你先三跪九叩叩完之后，除非皇帝说让你平身，否则你只能跪着奏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我们一点点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反过来哈，我们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那是最小的。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汉代采取的什么呢？是领袖制，就是由宰相一人独自的独掌全国的行政大权。唐朝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委员会制，就是我成立一个委员会，这里面有一个委员长，那么委员长下面带着很多很多的小委员，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啊分散在各个几个相对制约的部门共同的这个负责。天子呢这个负责干嘛呢？负责各种的这个照射。国家的一切最高的政令啊必须有几个部门反复的磋商共同的研讨才能最后颁布和那个实施。也就是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权的这么一种相权。它这里面呢就是有三省，我们说了嘛，这个中书省啊，这个尚书省和这个门下省，这三省啊下面下辖着每一省下这个每就是三省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三省还有六部，就是什么礼部、兵部、吏部、上这个兵部啊，这个这六个部。这六部呢每一部各下辖四正司，就是四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司法， 就是这个私立机构，我们叫他们在唐朝就称之为四政司。四政司呢，那么三省四个部啊，三省下面下辖了六个部，这六个部呢，每一部各下辖四个政司，那么就是四六二十四，就是正和二十四政司，我们叫称之为二十四政司。唐朝的这个制度根据了天象制定的这二十四政司，就是你就是他就觉得就是我这套制度是模拟天地的运行，那么他觉得天地这么运行的话，二十四个节气，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要这么制定，所以说他形成了三省六部二十四政法司这么一个集权相权，就是宰相拥有很大很大的权力，但是什么呢？但是是集体相权，就是由二十四政司共同来实行这个相权。那么这个宰相只是这二十四政司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跟皇帝直接说话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二十四个政法司这里面所做的所有的，我们都说商量好了，我给你给皇帝这边，就是我向你，因为我不可能把二十四法司的人全召集来跟你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代表二十四法司，二十四个政法司来和你说话，那这个相权权力是非常大的。就是李世民知道，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是你贵为天子，即使是你英明盖世，但是他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各种小错误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啊，就会形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经对这个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是他说啥呢？他说每事节自决断，虽劳神苦行啊，未尽于合理，就是天天活没少干，累没少干，但是干啥，但是自己啊想的终究有偏差。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了，可他的问题啊恰恰在于过于勤政了，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结果啊就是未必就是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治智慧啊，李世民才在这个隋朝的这么一个和武德朝的这么一个政治基础之上，创立了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也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宰相制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啊，说唐朝之所以啊，就是我说这个唐朝就是由唐贞观开始，说唐贞观之所以实行这个三省制和这个三省制和这个集体相权，目的是分散宰相的权力，使啥呢？使这个权重啊偏向这个皇权这一边。换句话说，就是皇帝啊要把这个整个的天下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乍一看这个观点有点道理，但实际上不符合事实。咋说呢？如果你在中国历史上把军权，就是军权几乎从来没有就是明确的限制，就是我把军权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我这个事儿不能干，那个事儿不能干。从古到这个到今呢，没有一个皇帝这么干。那么恰恰就是在贞观时代啊，李世民就干了这个事儿，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权力范围进行了一个划定，就是按照唐初的这个宰相制度啊，皇帝发布的这个任何的事令都必须由什么，由正式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以后，然后加盖这个神呢，就是中书门下的这个印章印鉴，然后再交到这个尚书省去执行。我不说吗？尚书省执行的，中书省是审议的。如果是皇帝直接发的出的诏命，没有加盖这个中书省门下的这个，就是中书门下的这个章，便视为违法、非法的。各个机关呢，根本就不予承认。就是你拿着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也就是说，以前的皇帝拿这个诏书，说我写这个诏书，天下就可以颁布执行了。但是在贞观时代不行，什么意思？在贞观时代，你光拿了一个咔嚓盖这个皇帝印玺的这么一个诏令拿出去之后不好使，因为没有中书门下省的审议，你拿出去的这个诏令是非法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李世民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贞观时期啊相权对军权的制约。那也就是说，李世民说我今天想盖个亭子，拿个诏令出去了没用的，没有钱到他的账户上啊，干不了这个事儿。非得是他说服了这个 门下中书省，那么门下中书省给他盖了章，拿到了尚书令旨，这个尚书省旨，尚书省去执行颁布，才有前进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叫，就是我咱们这个，咱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在这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大洋彼岸的那个美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啊。美国呢，就是应该是布什吧，应该是布什啊，我记不得是哪个总统了。布什在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说了演讲一段话，这段话我当时看了个视频，感触很深。布什的时候是小布什，那个时候我不大啊，那个时候我不大，但是可能是在读书啊，可能是在修道院，我记不得了。那天看新闻，我看了，就是布什说什么呢？说，人类真正的进步不是发了宇宙飞船到了登陆了月星、登陆了月球、登陆了火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发明了航天飞机等等等等。人类最伟大的进步是在于什么？是在于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就是任何人不能为所欲为了，这个是人类最伟大的进步。然后小布什就是很这个，很有意思，发表一个感觉，说现在我就是透过笼子在跟你们说话，意思说我已经被关在笼子里面了，等等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从这个小插曲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李世民自己在那种王权绝霸的时候，李世民自己造了笼子，把自己关进去了，那是。非常不得了，虽然就是相对于这个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的废弛了，未能有效的延续，就是，咱们再讲个例子吧，就是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当政的专权的时代，就李世民搞的这种三权的这种分裂的这个传统，依然的是深植人心。那举个例子，就是刘伟芝事件，垂永三年，就这个武则天当政以后啊，他有一个年号叫垂拱。垂拱三年的时候，时任宰相的刘伟芝因为不满这个武则天的这个临朝称制啊，就曾私底下跟这个凤阁舍人啊，凤阁舍人啥？凤阁啥意思呢？就是在武则天时代呢，就是中书省改成了凤阁，门下省改成了这个鸾台，她不是女的吗？原来不是男的是龙嘛，女的是凤嘛，他就改成了凤阁，这个门下呢改成鸾台，这个鸾凤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跟这个凤阁这个舍人，就是这个贾大隐抱怨，就说武士应该还政于李唐，还天下于公道等等，说了这个乱七八糟一顿。这个贾大隐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是吧，随即就向武则天呢告密了，武则天非常非常生气，就是就怀恨在心了。就不久以后啊，武则天就罗织了一些罪名，就是颁下了一道赦令，就是要将这个刘伟芝这个治罪。这个事实呢，这个拿着宣诏的这个太监呢，向这个刘伟芝宣读了这个敕令以后呢，刘伟芝接到敕令一看，他不得接过来吗？接圣旨以后拿过来一看，当时就不屑一顾的说呀，不经凤阁鸾台啊，何名为赦啊？就是你不经过这个凤阁，不经过这个尚书和中书省的这么一个盖章啊，你这还叫什么赦令？直接就把它给扔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武则天当然了，武则天大怒啊，随后便以这个巨汉这个致使的为名，把这个刘伟芝给赐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就刘伟芝对这个赦使的这个那句非常严厉的这么一个质问，不仅仅是代表了这个军对臣的反抗，更能充分的说明，就是贞观的传承对后世啊所具有的这么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了皇权这种侵犯以后啊，刘伟芝才能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就是进行了一种对抗。尽管他这种对抗很渺小，丝毫不能改变这个刘伟芝的这种处境啊， 也不能使他免于杀身之祸，但是能让刘惠芝名垂千史，就这个意思。那么在从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李世民为首的这么一个贞观君臣共同缔造的这么一个制度典范。如果说李世民实行的这么这个三省这个制度和集体相权的这么一个目的是为了制约这个相权，强化军权，那么在这个唐初的宰相制度当中，为何还有皇帝的这个谥令为什么必须要加上中书门下省这个印章才能生效的规定呢？那不傻吗？所以说另外一个，到了武则天当权，当这个当权的时候呢，这个宰相刘伟之啊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的以这个军权这个武则天对抗。可见呢，就是这个历史上说这个李世民搞这一套是要强化皇权，这个绝对站不住脚。事实上宗贞观制度啊这个出发点和本质的精神呢，不在于哪一方的权力的削弱，而在于对后世啊，他给后世做了一个垂范，就是如何的对进行权力，对就是整个的权力，别管是皇权也好，是相权也好，能够进行分散式的一个制约。这种制衡啊，不仅仅在于正式堂门的宰相之间，还在于相权和军权之间。贞观这一套体系啊，最有价值的部分，最弥足珍贵的部分，就是相权对军权的这么一个监督和制衡，就是他主动的进行降级。纵观秦汉呢，2000年来的中国制度，就是我们不难发现，就是唐初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我现在专指宰相制度啊，说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朝代，都有显著的这个优越性。你别说这个秦皇汉武，你也别说这个唐宋元明清朝，比任何这么一个古代朝代都有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制度的这个既定框架内，在中国历史的这个条件下和社会条件下，贞观的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最高峰。我们就是说，即使是现在我们拿今天的眼光去看，作为贞观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就是这个宰相制度，在今天呢仍然是有其震古烁今的这么一个价值，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判断历史的这么一个标杆，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贞观呢，我们要讲一下贞观的整个的一个政治架构。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在学历史啊，正儿八经的学这个大学里面教的历史一样，就是这个，但是大家听着有好处。唐朝在科举制度上的原则是什么呢？咱们就聊一下这个科举制度，就是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我们必须就是说，是向所有人开放了，但是工商从业者他不开放，就是任何人只要认为有应举的能力，都就可以，就是这个叫怀叠自投，就是你写一个像那个身份说明一样投进去，你就可以参加考试了。向你所在的这个州县报考，就是我觉得我有能力，我识字，我能写东西，那么你就写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身份说明。啥意思？就是我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这个把这个度牒，把这个说明书投到这个县里面，县里面州县里面就可以报考了。既不像两汉那样要通过这个什么地方官的这个举荐，也不需要像魏晋那样什么搞一个这个九品中正的这么一个评定。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呢，就是向社会全社会开放，但是考试的过程呢非常的严格。我跟你这么讲，比现在的高考难多了。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通过县考以后再通过州考，州考以后全通过了，再报送朝廷，报送朝廷以后再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就是说我参加过了礼部的大考以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官了？不行，考试及第了不能马上做官。 而是仅仅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就是你有入官当官的资格了。那我什么样我才能当官啊？就是必须要再通过吏部的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授官。现在我们在家给大家就聊一聊这个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吏部的考试啊。吏部有四大考，叫申、言、书、判这四个。申是指什么呢？申是指仪表仪貌，就是现在相当于现在我们的面试，就是你长得缺胳膊断腿啊，长得这个不周整啊，讲究的是什么体貌风伟啊，就是这个仪表堂堂，你不达到这个，面试的时候就被刷下去了啊。行，这就是申。言是指口才和谈吐，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言辞辩证，就是给你一个东西啊，你的我现在吏部说是随机的抽出一个题目，说来你把这个事儿变，有的时候打开文章一看，两个字儿说农桑，就跟现在的什么命题作文一样，农桑就是农业的农，桑桑树的桑，农桑。那么现在你在这思考一下，啪把这个题目往台子上一空，我就要答题了，那你就开始说夫农桑者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治桑者不宜天下如何如何如何，你就得开始讲一套了，就是你能不能言辞辩这个辩证。书是什么？书是指书法，讲究的什么什么，讲究的是楷法求美，就是楷书，而且是又有遒劲的那种美丽，咔咔说出来就是很遒劲啊，要求美。那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能做官一定是个书法家啊。就是说现在你说咱们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书协的某个人呢，搞那些丑书什么的，是吧，乱画还在什么一个衣服上，连自己连看也不看的，那在唐朝早给他踢到河沟里去了，一顿乱打，我让你乱画画什么画。还有拿那个什么一个针管在那射，你还当官算了吧，那嘲笑死你，扯淡吗？那不是。所以说还要有会书法啊，还要最起码得是个书法大家。判是什么？判就是公文的一种判例，讲究的什么？讲究的是说文理悠长，就是往往那判怎么考啊，就是往往抽取一些这个大理石过去的一些疑难案件，干什么？科其断绝，就是这个疑难案件大理石都没断好，这帮人多坏，大理石都没断明白，他把这些疑难案件给抽出来了，抽出来了之后让着这帮考生去断。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能观察他能不能干好，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什么叫事理啊？那就是你得学勤文点，你得学情理取用，就是说合法了不合理还不行，合法了合理了不合情还不行啊，合法了合理了不合情了不合意还不行。哎呀，所以说这么一考验必须得通晓事理啊，这个熟读啊法律，就通晓法律，如此啊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呢，你要在唐朝公政府做官呢，除了通过州县县州府道的这么一个考试，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后啊，还要干什么？还要通过吏部啊，近乎于苛刻整人的这么一种遴选，既要五官长得端正，一表人才，又要什么口齿伶俐，滔滔不绝，还要写的一手好字儿啊，龙飞凤舞，最后还要精通人情世故和唐律、唐法、唐律，能够对疑难的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决的文书还得写的文辞优美，词工达意，对仗工等，言语直远。也就是说这篇断语的这篇断案的这帮文书拿出去就是一篇文檄文呢、啊、拿出去就是一篇绝世文章。那在唐朝做官太难了，是吧？说能抽这种考试的，那就是真的是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由于吏部的考试的门槛相当之高，太高了，所以说科第就是科举及第了，就是科举进士了，不能通过吏部考试的人比比皆是。为大家举一个例子，猛人说这个 文学大文学大学大文学士大文学大家大文豪唐朝的韩愈，就是科举及第以后，就是科举考试进士，厉不厉害？殿试，礼部考的殿试进士，科举及第，厉害吧？但是三试这个吏部不中，吏部你三年一考，考了三年都没考过去，当了十年的进士依然是不一啊，没官做。这像韩愈这样的大家，你想想在吏部都过不去啊，这样的太多了。所以说有他在有唐以来，进士及整个就是进第及第以后啊，整整20年都没有经过历史吏部考试的，就是不能长期，就是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人大有人在。考了这个，考过了这个进士以后啊，说你离做官那还差得远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唐代的这个科举之考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有多残酷啊。正因为如此的严格，他才能为唐朝国家选出了一个真正的这个人才。从贞观时代起啊，唐朝的这个宰相，就是这个科举出身的比例就不断的上升了。唐太宗时代是3.4%，唐高宗的时代就上升到了25%了。到了武则天时代就达到了一半了。到了中晚唐宰相时期了，就是宰相时期，就是这个进士出身的，就是科举出身的，达到了80%。武宗时代80%，宣宗时代87%，到了唐懿宗的时代81%。随着唐朝科举制度整个的一系列建立完善和全面，实行什么呢？就是这个寒门庶族就是开始迅速的崛起，就是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的上层，进入了全帝国权力的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比比皆是。比方说咱们唐高宗时代的宰相就是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穷到啥程度呢？爹妈连鞋都穿不上。所以说他在贞观的时代年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就是怕皇这个朝廷不录取，而就是写了一首诗啊来表达，说什么，就是说有一句说上林如许树，不惜不借一只兮啊，就是说想说我这么一只鸟就穷得不行了，说我能飞到这个枝儿吗？唐太宗这首诗就传到了宫里面，唐太宗听说以后当即就表了一个态。李世民说什么，就像这个李义府就说招来说，吾将全数介入，岂为惜一枝啊？就什么意思？说你不就要一枝吗？你这么有才干，你怎么就要一枝？我把这个树，这个国家这个大树都给你，你还要一枝干什么？这段话记载在这个《隋唐佳话》里面。后来李义府果然，这个仕途就通达了，为就是真的当成了这个宰辅。所以说，像自贞观之后啊，像李义府这样的平民，通过科举考试，最终啊官居相位的位极人臣的，不胜枚举了。所以说，在唐书记载里面的宗唐一代，就是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一共多少人呢？一共有142人，其中啊，不入传者还有，就是没有记载的还有很多，实际数字不止如此。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这个家世的，还有一个贫寒人士的，都有什么？都有机会。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阶层的流动啊，是非常厉害的。说，如果说你一旦这个阶级被固化了，你这个社会就要糟糕，就完蛋了。比方说，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那紧接着肯定是革命，是吧？那就是必须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但是我们的奇门遁甲当中啊，他有一句话呀，就是说，怎么说啊？上品无寒门啊，下品无士族，说的是什么意思？这种制度，这种流转的这种制度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脆弱的，很多时候就被打断了，很多时候就被打破了。财富垄断、阶级垄断才是什么？才是 很多人想干的事，还是才是既得利益者想保护的事。而他们呢，恰恰又有什么？这些既得利益者恰恰又有权利，恰恰又有手段，恰恰又有资源。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下层是穷追毒舌。所以说克施啊，这个非常忧愤的写了这么一句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是世界的一个本真现象。我们可以看一看，发了财的当了官的，富二代、穷二、富二代、新二代啊，我们就看一看，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就是爹是英爹是英雄儿好汉，是吧？一代接着一代干，这个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咱们克施歌当中所写的这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结合的是九品中正制，那么在盘面上演化出来的，那么我想克施对这个世界也是有抨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基本上嘛，贞观时代呢，宗堂一世，别的朝代我不谈啊，咱们还没到这儿呢。就是从贞观这个从这个有唐一代，唐朝的社会基本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这种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垄断，打破了，使国家权力向着广大寒门庶族进行开放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胜代，从而体现了什么？就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机会均等、择优录取、公平竞争，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是吧？那么在隋朝这个播下的种子，这个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在贞观时代开发绽放，自然与这个肯定是这个和这个李世民的这种求贤若渴啊，这个分不开的。那么咱这么说吧，李世民深深的悟到一个问题，就是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得天下；做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杰出政治家，李世民肯定知道其中的道理。贞观中期啊，李世民有一次啊，就是礼部殿考，殿考以后啊，他出了，就是这个目睹了什么呢？目睹了就是新进的科举进士鱼贯而入，就是到了这个礼部来谢恩的时候，这种盛况，情不自禁的就感慨说：“天下英雄啊，皆入五虎之中。”就是全天下的英雄全到虎里来了，就这个意思，多大的气魄！两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这个诗人赵显也对这个贞观时代所确立的科举啊由衷的赞叹，做了一首这个绝句，说什么呢？说太宗皇帝真长策，攥着英雄尽白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宗皇帝这太牛了啊，就是把天下的英雄啊全用尽了啊，用好了，就是让他们穷经皓首，就是终老一生，就是终穷自一生的才华为这个大唐这个服务。那么科举制度啊，已经在唐朝已经建立之后，被我们唐以后的历朝历代所延续，所以啊，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我们现在啊，我们会看到，就是所有的家长都会跟孩子说：“好好读书，好好读书。”我们总是有一个希望，望子成龙，怎么望子成龙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唐朝奠下来这么一个科举制度，就是这么一个制度。什么呢？你甭管我家有多穷，你甭管我长得有多丑，你甭管我有多帅，但是我还有一条路，什么路啊？高考，好好学习，我还有这么一条路，干什么？捋月龙门的这么一条路。所以说高考就奠定了咱们中国人这种就是百折不挠，迎肩而上，还有一个什么呢？永不回头，真的是无怨无悔。所以说怎么形成的？美国那高考不叫高考啊，它跟我们这个没法比啊。我们的这个非常的公平。美国我看一个 你们说美国的高考，美国的教育资源全部被富人垄断，你买的这个房子很贵，那么你所放的这个学区就会在哪个学区，所有的好学校都在富人区。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有一个人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成立了一个这个专门辅导这些边缘化的，就是贫穷的地方的这个学校去到这边支教，最后努努力10%的录取率。那也就是说什么，美国的高考是不公平的，完全不公平啊，各位。对对对，美国是全是私立的，你上不起啊。但是中国我告诉你没有这话，我们中国的教育部在逐步在做教育公平化。当然了，你说想做到绝对的公平，给你当国家领导人你也做不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我们现在谈这个的时候，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说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有一条路，那是我们的底线，就这条路只要开着，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只要这条路不坏不崩坏，没有不出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人心就安定。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这条路要糟糕了，那么我们就糟糕了。所以说这个是什么，那么我们继续讲。那么皇权呢，这个咱们再讲15分钟。皇权呢让位于法权，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典型的成文国家，就是在春秋末期的时候，李黎制定了一套什么呢系列的，就是这个法经。自秦汉到什到哪到明清啊，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的这么一个法典。影响最深的是谁，就是唐律。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就是隋炀帝大业律，宁裴寂、刘文静还记得吗？被杀了刘文静，撰依照这个隋文帝啊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的律法，并于武德7年的时候正式颁行了，是叫做就是武德律。唐李世民继宗以后啊，着手对武德律进行了这个完善，他采纳了魏征的这个尊上仁义这个。慎行慎典的这么一个建议，根据儒家的这个仁政思想，采取了这个德主辅行的这么一个政策。贞观元年又命令长孙无忌和谁啊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法律，积了10年之功，形成了一代经典。于贞观11年正式颁布了一部就是非常严谨非常完备的一套法律，叫贞观律。唐永徽2年，就是这个高宗李治啊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了就叫永徽律，稍后啊对这个地方审判中就是相对不一的条文进行了就是修订和理解。李治又下定对永徽律呢进行什么逐条逐句的进行详尽的解释，成为了律书，附注于了律文之下，就我怎么解释这个法律也给他复制下来。到了永徽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53年之后颁布天下了。律书有律文同样的法律限这个效力，这部法律啊当时称为这个就是叫做永徽律书，后世称为唐律书议，就是简称为唐律。这个是唐高宗秉承着李世民，就是他父亲李世民的这种遗训，在贞观立法的原则下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给修订好了。直到唐高宗时候，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和永徽律书啊是至今并行的，你由此可见呢，这个唐律啊，实际上定型于贞观，完善于永徽年间，就是李世民给打了底子，他儿子唐光李治啊，给干什么？给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个唐律啊，在这个制定和颁布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它的确立啊，是中国古代刑法的一个什么？就我们叫做典范。影响到哪里呢？就是整个影响了朝鲜、日本，就是整个一个东亚圈，我们叫做这个亚洲圈，乃至世界法律体系当中也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普天之下的这么一个大法，非常牛掰。自唐以来呢，就是五代，宋，元， 明清各个朝代都与这个都奉这个唐律啊为这个基要。虽然这个每代有损益，有的添了有的减了，但终究不能超出它的规范。所以说这个唐律咱怎么这么说，就在中国法律吧，在中国这个古代吧，这个法律一直处在这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法律。就是说因为啥，这个法律上面它还有一个啥，是它上面有个皇帝，就是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皇权是高于这个法权的。那么也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法律写的再好干嘛呀，皇帝啊有的时候都不遵守，那么就是如同虚设了。那么李世民在这个皇权和法律这个界限他怎么说呢？李世民说了一句代表性的，就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是在这个就是对天下臣民说的。单从这句话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李世民是怎么做的。咱不能是光看他说话是吧。说贞观元年的正月，有一个叫这个戴胄的这么一个大臣，就是跟这个李世民就产生了一个激烈的争执。啥事儿呢？就是性质呢，就是这个事儿不大，性质是很严重。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设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是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具有断案的依据。说白了啥呀？说白了就是皇权与法权之间的相争啊。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李唐立国的这个统一战争中啊，很多这个将吏啊战死沙场，这不是为国捐躯了吗？那么国家为了照顾这些后人，就颁布了这个叫恩庇令，让这个烈士后代承袭这个先人的这个官爵。于是啊，就不断的有人就是钻法律空子，弄虚作假，就是谎称自己是功臣，这个唐功臣之后，骗取朝廷的这么一个封赏。此外呢，李陶唐廷的这个任用和选拔官吏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呢选拔这些这个人为官。那么在这种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再去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让这些选拔人就很伤脑筋，你一个个甄别，就是这个代价就很大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李世民就颁布了一道这个示令，就是严令作假者啊，如果说你做了假了，现在你知道做假了，来主动自首。如果从截止自首之日一经发现，就处以死罪。这个赦令颁布以后啊，马上还就发现了一个不怕死的，就是一查有一个叫什么叫柳雄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作假了。李世民就决定了杀一儆百，就是马上就要治他的死罪。案件送到大理寺以后呢，负责判决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大理寺少卿，就叫做这个戴胄的。戴胄本来啊是这个兵部的这么一个郎中，兵部郎中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一个兵部的这么一个法司里面的一个办事员。就是因为什么宗亲这个比较这个公职啊，就是这个被这个李世民发现了，不久呢就被这个李世民破格啊提拔为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少卿是什么官衔啊？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一个小司长啊，直接晋升到这个国家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你想想这是多大的跨度，皇恩如此浩荡啊。按道理来说，我们说你戴胄应该感恩知恩图报吧，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这个戴胄啊，对这个柳雄的这个案子啊，狠狠的就是跟李世民唱了反调。说根据当时的这种法律呢，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就是所以啊，戴胄对这个柳雄啊就做出了据法应留的这么一个判决，就是我要流放你这么一个判决。这个判决的结果啊，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是显然违背了李世民这个示令哦。李世民就非常的愤怒，说就对这个戴胄说你早就知道我下了命令，是不是啊？不自首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这个依法改判，你这么些天下人表明说我说话不算数吗？我在你说出的话不就放个屁吗？李世民说出这话来就很不好听了。这个戴胄呢，反正也是个狠骨头狠角色，不改面不改色，说陛下如果你直接杀了他， 说臣无话可说，就说你把他逮来，你一刀就给杀了，我啥话说没有。可是你啊，把这个案件呢交给了法司处理，交给了我大理寺处理。我大理寺处理的话，就必须要按照进了我的大理寺，我大理寺有律法，我就必须不能违背律法，这是天条律地律啊！你怎么能让我违背律法呢？你进了我的法司了。李世民一听懵了，说你为了让你自己秉公执法，就不希望朕这个失信于天下吗？说你这干的什么事啊？代州就说了，说陛下的赦令啊，是出于一时的喜怒，就是你高兴了你这么干，你不高兴了你就这么干，而国家的法律啊，却是不信于，就是不大信于天下的，就是老百姓怎么才能相信你这法律啊？就是不是朝令夕改，今儿说了这样，明儿说了那样，今儿出了国五，明儿出国六，不是这样。说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什么？人小愤而存大心。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了。那么李世民是沉默了，他知道说，如果执意要杀柳兄，所以拦路，因为他是皇帝嘛，而且早有赦令在先。可问题是什么？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势，但无疑会大大的损害什么？损害法律的权威啊，对吧？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遇迫害，朝廷的威信力和人君的威信呢，也就那你还谈啥呀？所以说，在这个考虑到这儿呢，李世民呢气儿消了，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就褒赏这个代州，说：“朕法有所失啊，卿能朕之，朕复何有也？”记在《贞观政要》里。所以说，这个是贞观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同时在中国法治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具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由此呢，它凸显了这个就是皇权和法权的冲突，最后啊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皇权妥协告终，最终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上，李世民体现了一个古代君主最难能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与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个在中国几千年来人治社会当中，我这么讲吧，咱看了这个就是原始明史宋史等等这些史看完之后，但咱们再看这个贞观就是这个资治通鉴以后，我可以这么说，这李世民所做到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宽刑，李世民的宽刑是非常不得了，就是唐朝啊，就是非常非常对这个死刑非常非常的慎重，就是叫做武义，就是一个判决，就是这个死刑判决出来要通过五个部门不停的审议复议才能干什么？才能够定罪。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说了嘛，就是，有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啊，出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贞观四年，就是在这个慎刑的这么一个，就是慎死刑的这么一个理论下，估计这个李世民认为，就是说，一旦杀了。杀错了就麻烦了，所以说他对死刑非常92种的死刑降为流刑，就是改为流放了，改为徒刑了。然后当时唐朝的户数有多少万人呢？300万户。凭咱们说吧，唐朝的户口就是平均一户有六个人，的英国死刑的罪名，就英国18世纪的英国的死刑的罪名有多少？有200多种， 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到达了什么地步，匪夷所思了。你只要偷窃了一先令，或者砍伐了一棵不该，偷窃了一把勺子，判处绞刑了，杀了，死了。慎死慎刑，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时代能超过大唐这个赫赫威名啊，就是人权。你说美国人不是老谈人权吗？那咱把唐朝的你能赶上我们中国古代，咱就别说这个了。所以说这个李世民不舍得杀，看着这个心疼了啊，要过节了，就跟你说了，说下令把这些死刑犯全部释放回家啊，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行受死。这个事情一弄的话，所有官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能杀吗？啊，我是作为一个朝廷拥有杀伐权柄的，我是上级天子，我都不想杀人，你们能杀人吗？所以说在唐朝啊，对生命尊重和价值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哎呀，这个咱们今天经过了1300多年了，尽管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时代都已天别杀我们，地别杀我们，人也别杀我们，我们干啥呢？我们能活下去啊！讲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就聊一个题外话。那天那个王群给我打电话就提你说吧，真来气，就是你说这个事情，你说你跟他争还是不争？那么我的回答就是什么，恶果的先机我们是不沾的，就是能占先机，是能占便宜，但是因为这个种子它吃了一次觉得挺好，我占了点先机，第二次还会占先机，第四我们可以看一下，即使是我们在高速上超车，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达目的地的话，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缺那点时间呢，有什么意义？那都是带有恶果的先机，绝对看看是不是。能不能讲一下这个经济和军事？这么大的感情，就是这个唐朝是我们中华民族真 啊，立于民族之林这么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时刻。现在讲。